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块儿来上课。今天我们要学的呢，就是如何看待犯罪的家人，是21课。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
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写的是犯错的家人呢，那它更深一层呢，也就是
犯
罪。
对，
那犯错犯罪呢，我们混在一起来讲，但是它的层次呢是不同的。第21课上课了，我是周广亮啊，听众朋友你好，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是同工，我们真的是呢能够有家庭。向神献上感谢，
对，
能够使家庭基督化，也就是朝着基督化去努力。今天现实里面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学习努力，有一个祷告，那么也是一个正常的。
希望我们的家庭呢，真的是都能够蒙神喜悦，而让我们的家庭也能够为主做见证。讲到这个犯错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人呢都会有犯错的可能。
犯错呢是人之常情，
对，
犯罪呢哈就不好了。那罪也有两个层次啊，我们说国家法律上的罪啊，刑事上的法呢，我们绝对不应该犯。
那个人的罪呢，
良心上呢，与神之间呢，或者一些谎言呢，虚伪啊，这个我们靠着灵修祷告做礼拜呢，常常更新，求圣灵借着圣经的道理光照我们。那么我们要远离罪过，不过我们承认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因此呢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成圣的生活。
知错能改，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那到底我们的家人如果是犯错了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去饶恕他，而且要饶恕他多少次呢？
饶恕多少次啊，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
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家庭个案，就是约瑟的家庭，也是他的父亲雅各的家庭。在讲上去呢，这个大家庭啊，古代呢祖父呢是以撒、以撒、雅各到约瑟三代啊，他们的家庭呢是今天我们要探讨，透过这样的家庭看怎么样看待犯错的家人。不过在这之前呢，素琴刚才你问的，一个人错了要饶恕他也是一个美德，对不 对？饶恕多少次呢？是不是饶恕你一次、两次、三次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段圣经。
圣经很清楚的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了一个教导，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22节。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这里这样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
不错了，到7次呢，饶恕的话呢很不错了，对不
对？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有的人说70个7次的话，7×7=499了。
那么如果是一个一个算呢，按字义来算呢，真的是490次。不过我想这里的意思呢是一个全面的、
无限的，
那就是继续不断的饶恕了，
就是永久的去饶恕。
你不能说我饶恕你到489次，下一次是最后一次饶恕你，你再犯错犯了491次，我就不饶恕你了。
其实彼得他说7次可以吗？像你刚才讲的，人如果饶恕一个人7次呢，真的是不容易了
啊。这里不是说叫人放纵，叫人知错不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爱是要爱到底的。
对，
那么在家人之间呢，有错你要让他改，而对于他的错呢，你不要记在心中，因为爱是不计算
人
的
恶。
对，不计算人的恶。但是我们有错的人呢要改，
有
罪的人呢永远要认罪悔改。
是的，饶恕70个7次，耶稣说饶恕70个7次可能吗？那是不是可能？我们就来看约瑟的经历，从约瑟的家庭、他的成长、他的家庭经历里面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饶恕70个7次。
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创世纪呢一共有50章，我们可以说呢从37章开始呢一直到 五十章呢是讲月色的经历，当然中间呢有一点加插他的这个哥哥呀、什么其他人的情况啊。那么创世纪三十七章呢，我们看到月色呢跟他的哥哥们关系非常不好，那么这个关系不好呢就牵涉到一个家庭的整个背景，家庭的整个情况、
是的，
这对我们基督化家庭啊，对我们今天生活现实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呢都有一个反省参考的作用，
对，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那首先呢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月色的家庭背景。月色他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呢？他是在一个偏心跟欺骗当中长大，
在大家族当中呢，我们更留意到啊，这种人的不完全，甚至人的这个缺点呢，跟罪过呢，都表露无遗。月色的家庭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方面先看月色的家庭背景。有圣经的话，打开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么说，我很快的读一遍哈。
好，
雅各住在迦南地，雅各是月色的爸爸哈、那么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是以撒啊，以撒。那第二节说，雅各的纪略如下。听众朋友，你学过创世纪，你知道纪略如下是创世纪分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词汇。创世纪有几次呢有纪略如下分段的时候呢，以几个家谱来分的时候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段。
对，
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结果呢，
告状了，就是喜欢告状。
结果呢，第三节，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很多儿子、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换句话讲呢，其他的这哥哥们，
其他的孩子没有这个彩，
没有这个好的这个光彩啊、豪华的衣服。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
就有问题了。
圣经如何说？
就恨约瑟。
对，三十七章第四节，就恨约瑟，然后的
不跟他讲话，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个恨他跟越发恨他呢，在三十七章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断的发生。
对，
好了，我们问一个问题，哥哥们恨约瑟，谁要负责任？
当然做父亲的要负责任。
我们在这个基督化家庭里面讲过父母啊、这个第三个星期讲父母篇，这一个礼拜呢是讲家长成长篇呢。
对，
约瑟以后面临灾难呢是他爸爸
的责任、
但是我们现在查考是约瑟的大家族呢，你发现他爸爸雅各呢，他的成长呢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
也是没有好像这个上基督化家庭
没有
的课。不过上了这个课也是不保证我们的家庭真的幸福、
我是说我们当然不保证，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嘛。
对，
对，
那约瑟的祖父呢是以撒，曾经呢爱以扫，
他的大儿子，
就是这个雅各的哥哥呀，对不对？这有个偏爱了，对不对？
对。
那么他的祖母是利
百
加，利百加就爱约瑟的父亲雅各。听众朋友，
就是说他的祖父呢爱他的大儿子，就是以撒呢爱以扫，那他的祖母利百加呢爱他的小儿子，
就是、
爱雅各。
爸爸妈妈都有偏爱，
对，
就是约瑟的祖父祖母都有偏爱，以致他的爸爸雅各有问题。
对，
那当时呢，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或者二十七章的时候，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他的祖母就是利百加呢，帮助雅各来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
骗到长子，雅各是小儿子嘛，对不对？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的。
对，
那么你看这是祖父祖母跟他爸爸跟他的爸爸的哥哥，我们说是什么大伯呀，对不对？这样的 就有一个这样不健康的关系，
使这个兄弟关系呢就分裂了。
雅各在年轻的时候就要离开家庭啊，
要跑啊。
所以呢，著名的创世纪28章啊，讲到雅各的天梯，就是雅各一个人在旷野荒凉之地晚上孤单的做梦的时候，神与他显现，
对，
表明了神拣选人的恩典呢。
嗯、
雅各其实他也有道德上有很多问题，
对，
他是很会算账、很会做买卖的一种。好像哎呀叫人看了不佩服的人呢。
嗯，
那么雅各跟他的哥哥呢有了问题，那这是雅各的背景。那么雅各呢就影响了现在的约瑟，雅各偏爱约瑟，
偏爱他这个小儿子，
而且独给他了一个才，单独给他一个才艺，
就做了这一件才艺给这个小儿子，别的孩子呢就没有，别的孩子看了当然不高兴啊。
嗯，
那其他的孩子就跟这个小儿子约瑟呢不讲和睦的话。
嗯，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没提啊，这个雅各跟他的舅舅们呢就是
互相欺骗，
对，互相欺骗。你看创世纪29章啊，10次改换工价的舅舅、
嗯、
那么雅各也是在这个被欺骗的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啊，
对
啊，不公平的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他有了孩子约瑟呢，他对约瑟又是偏爱，
嗯，
结果呢导致约瑟呢又喜欢告状。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约瑟呢他真的是他喜欢告状，所以哥哥呢一看爸爸偏心，再加上弟弟告状的话，当然不喜欢他，
弟弟常常
嫉妒他，
弟弟妹妹告哥哥姐姐的状啊，这种情况我们常看的，尤其小的时候告状呢，等到大了20多岁30多岁呢还会记在心中啊，哈，
会嫉妒的，
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现在呢我们就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恨他，再加上我们没有读的创世纪37章的第5节以下呢，就是约瑟做梦，
嗯，
那个梦呢又令这个哥哥们更生气，
对，
越发恨他，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结果呢由恨产生了一个结果，
嗯，
就是约瑟被害了。
对、
啊、今天我们看约瑟的家庭个案的第二段呢，第一，约瑟的家庭背景做了一个交代啊，
就是他是在偏心和欺骗当中长大
啊，兄弟之间有仇恨、
嗯、
因为不公平，
对，
因为爸爸的不公平、
嗯、
而爸爸的背景呢又是祖父的祖母的问题，
嗯，
那么现在来看呢，约瑟呢有一天他单独
被人家害了，
被人家吗，被
这些人家就是他的兄弟
哥哥们，但是哥哥们意见也不同啊、
嗯、
也有想救他的，结果没有救到他，那么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了。
对，约瑟被害呢是因为兄弟相争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37章12到36节。
那约瑟被害以后呢就是吃苦的日子了，
嗯，
然而在创世纪用了这么长的篇幅讲约瑟呢，要讲明一件事情啊，因为创世纪它里面呢有一个神学思想，
嗯，
那就是神的创造跟神的拣选呢、啊、
对，
你从创世纪12章一路看下来呢，神拣选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来到雅各的大家庭，以约瑟、
嗯、
雅各的儿子约瑟来讲雅各生平和约瑟生平一起讲的时候呢，讲神恩待约瑟。
对，那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约瑟呢他从17岁以后就被卖了，对不对，
对，
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做了宰相。
那39章那里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然后呢就在一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
嗯，
神恩待他，约瑟做事情精明，神与他同在，非常忠心的做事。然而细节我们不讲了，
对，
约瑟冤枉的被下到监狱，然后呢神又祝福他从监狱当中出来，被提升解决了当时的最高这个领导啊、
嗯、
法老王、
嗯、
法老王解决了他的问题，到约瑟30岁的时候成了宰相，
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真的是蒙神的恩典。
嗯，那么到了41章以后呢，你看到约瑟呢有机会跟兄弟
家人团聚了，
团聚了。那么约瑟跟家人团聚以后呢，我们要留意约瑟怎么样看待，
怎么样对待他的这些哥哥们。
他在1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跟那个温暖的家、
嗯、
因为父亲独爱他嘛，
对，
有好吃的大概也给他， 不单是好穿的给他，
嗯嗯，
对不对？那么十七岁已经离开了家，没有家庭的温暖，现在是三十岁了，成家了，在外地成功了，那么又看到哥哥们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要怎么样对待哥哥们呢？这就是创世纪四十一一直来到四十五章我们要看的了。
嗯，
我们现在听一节圣经经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约瑟他怎么样看待这些哥哥。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刚才听到的是彼得，新约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让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些经文讲的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嗯，小孩子讲的很有意思，他四章的四呢讲的很天真呢。
嗯，
那我是很好的提醒。现在回头看创世纪四十五章了，约瑟与弟兄们相认，如果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一个很感人的部分呢。
嗯，
我将第一节先读给听众朋友听一下。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因为他哥哥们来了。
嗯，
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因为他是宰相啊，高官。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第二节说什么呢？他就放声大哭。
嗯，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也就是说，他这种感情啊，
积压了多少
年，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当他看到他的手足，就是这些兄弟的时候呢，他认出他们以后呢，这个百感交加呀。我们说他的感情啊，百感交加。
经文有很详细的描写啊。
嗯，第三节这里说，
四十五章三节这么说：
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然后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认不出，你知道埃及人的化妆啊，长官啊，
嗯，
这个他的衣服啊装扮都有一点点不同。
而且你想想看，十七岁的孩子离家，三十多岁以后做了宰相，等他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年龄也很大。
那他完全，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来到埃及的这一位这个宰相呢，
他们这些兄弟呢
是他的，
以为他的弟弟死了。
对，那他问说，我的爸爸还在吗？多少年没有爸爸的消息，有爸爸非常这个钟爱他。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
要
保全
生
命。
我觉得很宝贵。
这里呢，四十五章的第五节讲约瑟的神学，约瑟的信仰，属灵的生命给透露了出来。就是我来这里呢，你们是卖了我，但是你们不要自忧自恨。是神差我来，现在我在这里成功了，能够救你们，对不对？
对。
所以他这个第八节又说一次，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相信神掌管历史。
所以我们看到了几点呢？约瑟呢，在这里接纳了哥哥们呢，对不对？
接纳，对。
对，他安慰他们不要自忧自恨，他也讲明是神
差他
差我来这里的。
对，
他讲了几次呢？如果仔细留意这个约瑟的表达话呢，
其实三处经文都有提到，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都有。
第七节刚才我没有读啊，第七节他说，
神
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第八节他跟着又讲了一遍。
对，我刚才读了。那所以五节、七节、八节
三次讲到这，
透露了约瑟明白，啊哈， 原来我17岁被卖到埃及来受苦，是为了十多年以后能够祝福我们的家人以及以色列的大家族神做的预备。
我觉得这个约瑟的信仰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当时我相信约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这样待他，他可能呢也非常很孤单痛苦，但是今天等他回过头来看这一些的时候呢，他知道是神在掌管历史。
对，那么这创世纪45章他跟哥哥们都讲完一段话以后呢，又安排一些吃的东西啊，要打发他哥哥们回去要接父亲来的时候呢，加了一句，圣经也记载了这一句呢，也仔细揣摩呢蛮有意思的。
对，
那45章的24节，我来读还是
你读？你帮我们读出来。
好，24节这么说，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
相争，
不要在路上相争。对啊，哎，这句话，
你们不要在路上争来争去的。
弟弟跟哥哥们这样好像嘱咐一句，
叮咛他们，
表示呢十多年前他小的时候呢，
他认识这些，
他常常跟哥哥们争吵，
对，
哥哥们又恨他，
哎，哥哥
他都卖了。
我想他也知道哥哥们之间彼此也是争来争去的。
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有家庭，你自个儿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讲的是在教会里面，对不对？那么亲兄弟啊，小的时候可能会争吵，十几岁也可能会争吵，甚至有一些我们这个家乡话说有些疙瘩，有些嫌隙啊，有些心中没能够完全接纳和原谅的一些情况呢，
有些结没解开，
到了40-50岁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得开，应该看得开，
对，
人生经验已经丰富了，人也成长成熟了，再加上现在信仰耶稣基督了，而彼得也问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8章21-22节，
饶恕多少次。
刚才又听到小朋友讲彼得前书4章8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要像以前那样相争了，对不对？这是家人相处之道。约瑟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而且我们也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被饶恕的人呢，并不是完美的。
对，那我们现在看呢，一直看到创世纪最后一章
了，50章，我们
家庭团圆，爸爸来了，可是爸爸死了以后呢，雅各过世以后呢，哎，又有问题了。
这些弟兄们又开始害怕，
哥哥们呢又害怕呀。他说呢，爸爸死了以后，约瑟会不会报仇啊？17岁的那个仇啊，
对，
他因为他现在是大官啊。你看呢，创世纪50章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
恨我
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
报复
我们。原来那个仇
心里面一直在活在这种恐惧，
有阴影啊。
对，
约瑟好像是在45章原谅了他们，对不对？但是人不肯接受原谅，那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
那19节约瑟说什么呢？
19节呢，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20节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透露了他的信仰跟创世纪的神学，也是我们家庭幸福基督化家庭必须要留意的一节话。这一节经文这么说，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两节经文呢都非常的宝贵。19节让我们看到约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呢？
我不能代替，你们不要害怕。20节呢，他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他说，神的意思是好，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神用你们害我呢，成就了一件好事情，并不是说你们应该害我，
对不对？
但是呢，我看出神有美意，这叫万事互相效力。
哎，让我想起加尔文，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宝贵的。
加尔文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无论撒旦所发的何种毒素呢，神都能够把它转化为医治圣徒的良药。
很好的，这个宗教改革的神学家加尔文说，我再重复，无论魔鬼撒旦他发出什么样的毒药跟毒素，精神上的，神有能力呢，
把它转化为
转化成
医治我们的良药，
信徒的良药。
对，
那么从这个角度，50章20节跟21节来看呢， 约瑟接纳了哥哥们以前对他的恶。
而且呢，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50章21节，让我们看到约瑟他以行动来表示饶恕这些哥哥们，饶恕他们到底，因为他说我必养活你们
啊。50章21节我再读，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对，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嗯，
好了，我们看到约瑟大家族的这个例子了，个案了，饶恕兄弟姐妹，对不对？
对，
以爱相待。当然，我们做错的人要认罪认错，向他的哥哥们认错了，
要认错的。
那在这里我们有7点啊、的反省啊。
第一点就是，不是犯错的人饶恕没犯错的人，应该是无辜者饶恕有过犯者。
换句话讲，就是加害的人饶恕受害的人吗？不是，
嗯，
不是加害的人饶恕受害的人，应该是受害的，我受害了，我来饶恕你害了我，因为你是坏人，
对，
我是好人，我是受害的，那这个力量就很大的。所以倒过来讲，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呢，就是不是弱者饶恕强者，主动饶恕的自然就是强者。
在兄弟姐妹、在夫妻、在家庭里面，能够主动说
对不起，
对不起的，或者是
他就是强者，
原谅你的，
嗯，
他就是强者，主动和好的，主动解决这个过错的问题，以爱来解决的，就是强者。
对，第四点呢，又讲到不是有仇恨的饶恕，没仇恨的，心中有爱的，才能够包容饶恕他人的过犯。
那心中有爱的才能够去饶恕那个没有爱的人，
嗯，
心中有爱的才能饶恕那个犯过错的人。
对，
所以这四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新约圣经的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是很爱主的一个执事，他被害逼迫被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
在使徒行传7章60节，
他饶恕，
斯提凡呢，他也曾经饶恕害死他的人。
对，那么其实斯提凡做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
嗯，
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十字架上为那一般罪人害他的人祷告。那么第七点呢，其实是一个见证，讲到有
一位宣教士的见证。
有一位西方宣教士，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
嗯，
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的时候，杀西方宣教士的时候，他写一封信，他说，孩子在美国，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殉道的消息，我死了，
嗯，
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不要让仇恨进入你的心中，
相反的，我希望你将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把基督的爱呢告诉那些杀死我的人。
所以基督徒中间呢是没有仇恨的，
嗯，
是以爱来相处的。这是我们从约瑟的例子，从整个新约圣经所学到的宝贵教训。
是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有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造成家人相争的原因都是些什么？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认为难以饶恕的最大原因又是什么呢？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21课，如何看待犯错甚至犯罪的家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反省。透过约瑟，透过圣经的教导，但愿我们能够以爱来面对这个不完美的家庭。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愿神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继续在这里上课，再见。
再见。把我的手